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你好，下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我是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说起江苏，相信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呢是鱼米之乡、繁荣富庶之类的词，当然也少不了底蕴深厚、人杰地灵。我们江苏经济总量常年位居全国第二，人均 GDP 呢连续多年排名第一，全省13个地级市均为全国百强市，经济均衡发展为教育投入提供了稳定的保障。江苏自古就是教育重镇，明清两代呢共诞生了60%以上的状元。近现代以来，江苏籍的院士人数长期位居全国首位，仅苏州一市就走出过120余位两院院士。全国教育看江苏这个说法流传已久，其背后反映的便是江苏教育在基础教育质量、高等教育资源、历史文化积淀、经济产业支撑等方面的综合实力。今天的节目呢，我想从一个特别的时间点切入，带大家去到开学季的江苏高校校园，从迎新的精心准备和革新升级、管中窥豹，或许您就能够感受到江苏教育的独特魅力。
山水有声，风月有情，浮生有味，这里是江苏。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九月的脚步匆匆，随着夏日的余晖渐渐消散，开学季如约而至，大一新生们怀揣着兴奋与憧憬，肩负着父母的殷殷期盼，怀揣着沉甸甸的行李和一腔热血，叩响了大学殿堂的大门，踏上人生新征程。江苏各所高校呢，更是拼创意、比暖心，用独具匠艺的活动和无微不至的服务，迎接2025级萌新的到来。首先，让我带您去到江苏各地的高校感受一下。日前，中国药科大学迎来了近6000名2025级本硕博新生。中药学院的报道点上，一台特别的扭蛋机成了人气王。新生们投入辅导员丁伟明递来的特制硬币，就能够收获一枚藏着中药材的彩色胶囊。丁伟明介绍说，
在这个扭蛋里面呢，我们设计了6种中药材，包括远志、厚朴等等。我们的院训呢，也是明德厚朴，笃行远志。每一个药材它根据它的药性呢，又给大家做了一些这个生活的小贴士。以这个为出发，让我们的新生觉得自己是中药新苗，在中药学院里面能够有所成长。
再把目光投向宿迁。宿迁学院2025级新生报到日当天，数理学院推出的打卡集章游校园特色活动，让许多的新生家庭倍感温馨。新生张浩博在父母的陪伴下前来报到，而他的爸爸妈妈正是宿迁学院2004级的同班同学。从学长到学长父亲的身份转变，让爸爸张胜春的送学之旅充满了感慨。
变化太大了，因为当时的话学校也没有今天这么大，而且今天的话就是整个教学楼、整个宿舍的设施等等，包括食堂、餐厅、整个校园的环境，包括体育馆啊什么，变化都太大了。
宿迁学院2025级新生张胜春的儿子张浩博说，
学校的那个学长学姐都非常的热情，然后那个学校里就是也充满了学习那种氛围。
在田都无锡，那为了要确保大学新生报到之路的安全便捷，这个开学季，无锡客运集团携手江南大学组织了50辆大巴和80余名志愿者，从早晨6点持续服务到晚上8点，累计接送离湖校区和侠客湾校区新生家长3000余人次。江南大学2025级新生们都被学校的第一印象甜到了。
因为我的亲生哥在无锡工作，于是报考了这里的江南大学，然后一下了高铁就发现这里的志愿者服务都非常热情，对这个城市的第一印象非常的好，我对接下来在无锡的生活充满期待。
早就听说现在无锡有个那个别称叫田都，今天深深感觉到了无锡的人非常热情，然后而且是那个免费的那个大巴来接我们。
据了解，这份田都还会持续升级，新生全部入学之后，无锡客运还会推出免费坐车畅游西城的活动，带大学新生们深度的体验无锡的魅力。新学期伊始，除了温暖的迎新活动，江苏多所高校更是别出心裁，以丰富多彩的迎新活动和富有教育意义的开学第一课，来帮助新生融入校园，树立理想，开启大学新生活。在南京农业大学，一场以庆丰收为主题的花车巡游成为了校园焦点。5辆命名为局势无双、潜力以赴等寓意的五谷丰登特色花车，将科技创新与农业文化融为一体，为新生们呈现出一堂生动的开学第一课。
很新奇，之前没有见过，觉得很漂亮。
不仅是一个科技成果的移动展厅，然后能够深切体会到强农兴农的担当使命。
作为菊花花车的主要设计者，青年教师张静和团队呢，将实验室数据转化为了花车上的风景，展现出菊花产业助力乡村振兴的时代价值。张静老师介绍啊，多年来南农菊花的新品种、新技术在20多个省市推广应用，辐射全国70%的菊花产区，帮助贵州麻江、湖北麻城等地30000余户贫困户脱贫致富，户均增收4000元以上。
学校拥有全球最大的菊花种植资源库，呈现引领产业升级的绿色栽培技术和主栽品种的茶用菊、南农金菊等新品种，彰显菊花产业助力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的时代价值。
宿迁学院则是用一场5公里的夜间拉练，为全体新生上了一堂国防教育与实践结合的硬核第一课。在模拟战场环境的急报行军过程当中，新生们不仅锻炼了意志体魄，更是在敌机侦察、通过染毒地段等战术科目当中初识了集体协作与应急反应的专业素养。新生蔡志勇说，
这种夜间的军训可以更好地增加同学之间的友谊，让我们更加地了解彼此，促进彼此的关系，在以后的生活中呢，也能更好地相互合作。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则是以食为媒，推出趣味迎新活动。学院为新生精心准备了盲盒礼物和文创雪糕，从设计到制作都融入了食药特色，是专业知识可见可感的启蒙教材。新生刘佳莹说，
打开盲盒抽到这个手绘帆布包，感觉特别惊喜，上面的图案也很精致，后来得知这是我的老师亲手绘制的，一下子拉近了我和老师的距离，今后我也会努力学好专业知识，为社会做上更多的贡献。
在江苏旅游职业学院，各学院纷纷亮出了专业特色，帮助新生来感知大学生活。信息工程学院的红包墙里边藏有与辅导员共进午餐的专业规划机会，烹饪科技学院递上了扬州炒饭，工艺美术学院呢展示非遗技艺，各学院亮出绝活，让新生未进课堂先感专业，这也让江苏旅游职业学院2025级的新生们格外难忘。
就是希望在这3年里面努力珍惜时间，好好提升自己，不要给自己留遗憾吧。
我学的是大数据会计专业，我希望就是这几年啊，不管是理论啊还是实践，我都希望能提高一点，然后就争取在校内呢，把我们这边的这个专业的执照给考到。
半池水，一城花，巷口夕阳斜，小桥边旧人家，何处寻芳华。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江苏。
各大高校为新生的到来精心策划、细致安排，而新生们更是洋溢着蓬勃的青春气息，怀揣梦想与期待，以小萌新的身份正式踏入大学校园，开启一段全新的人生旅程。那接下来呢，我们将带您去到高校校园，认识来自全国各地的新学子。 今年九月，南京大学鼓楼校区迎来了4113名本科新生，他们背负行囊，满怀憧憬，将在这里正式开启大学生活。一进校门，极具仪式感的欢迎大屏便映入眼帘。新生输入个人学号，屏幕即刻显示出姓名与欢迎语，暖心又科技感十足。更引人注目的是，由南大校友企业自主研发的小萌精机器人首次公开亮相。它不仅啊支持语音和动作的交互，还能在眨眼间自动为新生拍照并打印照片，定格他们入校第一天的珍贵瞬间。南京大学2025级新生谢宇轩玩得不亦乐乎。
他这个真人拍的就效果很好，然后他这个卡通的造型也非常的有趣，而且非常的漂亮，我很喜欢。
来自河北的双胞胎姐妹朱乔一、朱乔乐成为校园中一道亮丽的风景。姐妹俩的出生时间呢仅差一分钟，高考啊也仅差一分，分别是以675分和674分的优异成绩双双被南京大学录取。他们高度同步的成长轨迹为南大新学期增添了一则温暖的青春佳话，也成为师生口中津津乐道的励志组合。
一是我们本来就很喜欢南京这个城市，因为它很有历史底蕴。二是南大是一所综合类学校，我觉得我们在综合类学校可能更助于人的全面发展。
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我们同样遇到了一对双胞胎，来自黑龙江的兄弟俩，一个考上了南航，一个被南京理工大学录取。他们笑称自己是舒克与贝塔组合。即将在南航读书的弟弟尹一晨说，
我们的志愿也是就是两个人互相的参谋然后商讨之后定的志愿表，夫子庙、总统府、中山陵都想在假期的时候我们两个相约一起去参观参观。
今年啊，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一共迎来了5366名研究生、5152名本科新生和111名预科生，分别来到三个校区办理报到。在将军路校区，来自西藏的伽马卫瑟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迈入南航校园。从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开始，他就一直啊盼着早点到学校来。这份梦想其实早在6年前就已经萌芽了。当时南航研究生支教团去西藏支教，伽马卫瑟正是从姚一鸣老师那里第一次听说了南航。姚一鸣老师回忆说，
以前就是比较刻苦比较这个努力的一个小孩，当时就虽然有点腼腆，但是我感觉应该还是比较有潜力。啊，现在见到他第一面，我现在已经和我差不多高了。然后和卫瑟啊，看到你变得成熟的也长大了，希望你未来可以继续保持，继续加油。然后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来找我。然后我们一起在校园里相互鼓励，相互鼓励，共同进步。
2020年，伽马卫瑟曾受邀来南航游学。校园里火箭造型的主楼、科技感满满的实验室和食堂、温馨的宿舍以及操场上运动的学生与夕阳相映的画面，这些都深深地印在了他的心里，让他对大学生活充满了期待。这次报道，伽马卫瑟特意带了几件宝贝：牦牛肉干、藏香，还有当年老师送的南航文创纪念品。他说，
我觉得首先还是在学好自己专业知识的基础上更全面的发展自己吧，希望把这些做好之后还是回到家乡，回馈家乡，建设家乡。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认识一位特殊的新生。今年东南大学新生报到日的第一天，东大四牌楼校区就迎来了安徽池州的烧伤男孩方一凡同学。因意外烧伤后只剩下单指的他，此前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在开学前，方一凡受到了东南大学康复机器人组的邀请，来到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机器人传感与控制技术研究所，体验机电交互控制灵巧手。
小方，你可以跟我一起做，就是我们进行这个抓握的这个运动的
地图。
握拳、张开、翻腕，在博士生魏志凯的协助下，方志凡戴上了肌电手环，传感器采集到他的手势肌电信号，程序自动生成识别模型，那只灵巧的机械手就会仿佛读懂了他的意志一样，同步做出动作。方一凡告诉我们说，
就是刚开始戴上这个手环的时候，我内心是有一些紧张的，但是更多的是一份期待和兴奋吧。就有一点感觉，就是感觉跟这个机械臂产生了一种联系，我能够张开握紧，然后可以进行来回翻腕。
课题组成员再次为他调整握笔姿势后，方一凡在白纸上慢慢地写下了东大我来了五个字。那个曾经只能够用双拳抱着笔书写的少年，第一次握起了笔。2010年，两岁多的方一凡不幸遭遇火灾，全身68%严重烧伤，双手严重变形，23次手术，连床单都被汗水浸透，但他却从不哭闹。学习书写时无法握笔，他就用两个拳头抱着笔来写字，那写的不好看呢，就站起来继续练。3年高中，他书写的速度只有同学的一半，却从来没有迟交过一份作业。今年高考，他获准每科延时30%，用双拳完成了所有的答题，最终考出了664分，超过安徽理科本一线203分。如今方一凡已经成为了东南大学工科试验班智能制造与智能系统的大一新生。从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起，东大就主动地和他联系，专门协调宿舍、课程与资助政策，老师还专程上门家访，这一路温暖始终相伴。更让他期待的是，学校假肢课题组的胡旭辉老师表示，将在他大学期间带他一起研发制作更加适合他自己的义肢。胡老师介绍说，
他现在是两个手可以握着一起写字，我们是不是可以一只手给他握住一个笔，让他简单去完成一些任务，或者是单手让他去抓取一些东西，在这方面还是有很多可以提高的。因为真的每个受试者他的截肢情况不一样，然后小方他本身情况也比较特殊，对我们来说真的是一个未知的课题，所以我觉得很多地方可能也可以让小方自己去，也是在怎么说呢，在东大培养的一个过程吧。
尽管经历过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方一凡却始终目光向前，他对机器人和物理充满热情，也已经定下了清晰的目标。
这是我迈出的就是用假肢的第一步吧，然后我也希望这个假肢的话，以后我也希望它能够变得更加的灵活自如，然后能够使残疾人能够跟正常人一样的进行书写或者是正常一个学习生活，然后我也会在东大继续努力的。以后我的可能科研的方向可能就是制作一箱能够灵活自如使用的一个机械手，掌握自己的人生。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若梦醒后你会去，我相信你露出的脸是我的双眼，不曾狂的脸，当岁月改变，最熟悉你我的肩，于是人去夕阳斜，人和人互相在街边道再见。你说你情中无悔，包括对我的爱恋，你是岁月没改变，相许终生的誓言。你说亲爱的道声再见，转过年轻的脸，含笑的带泪的不变的眼，是谁的声音唱我们的歌，是谁的琴弦撩我的心弦。走后已久的街，总有青春已久的歌，总是有人不断重演我们的事。都说是青春无悔，包括所有的爱恋，都还在纷纷说着相许终生的誓言。都是亲爱的亲爱永远，都是年轻如你的脸，含笑的带泪的不悔的眼。
桨影，且听四海鹤唱，水墨江南，醉了人间天堂。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江苏。
说完动人的新生故事，接下来呢，我们还要说一个相对严肃的现象。今年九月，随着新学期的开始，一个悄然发生的变化正在越来越多的高校中蔓延。大一的新生们并没有直接进入传统的学院，而是成为一座座书院中的一员。例如在东南大学，今年所有的本科新生呢，都将以书院人的身份来开启大学生活。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也成立了全新的四大书院，迎来近3000名的新生。那么不仅仅是他们啊，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到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目前全国已经有超100万的本科生正在经历这种书院制的培养模式。中国的一流大学为什么会纷纷回归古老书院？其育人成效又如何呢？自2005年复旦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高校率先自发探索以来，书院制已历经近20年的发展。书院制的推进与高校大类招生改革密切相关。 以往啊，学生一入学就会被分入到特定的专业院系，而大类招生呢，它拆除了专业之间的第一道墙，而为书院制奠定了制度基础。东南大学今年启用的各书院就涵盖了多个学科大类，例如三江学院，它就融合了数学、物理、经济管理三大学科的资源，由院士、首席教授牵头，联合资深专家与辅导员共同组成管理委员会，不仅制定通识培养方案，更致力于帮助学生拓宽视野，明确方向。校领导巫晓称介绍说，
目的还有宽可进、特基础。当然我们的体制机制改革其目的要增强不同学科同学之间的相互交流和交流，增强我们同学对不同学科的理解，尤其是文理兼修，理工医文融通，就是我们的同学能够文理兼修，既有自然科学的精神，也有人文的情怀。
其实早在招生阶段，书院制就成为众多家庭关注的焦点。今年六月高招期间，就有不少的家长和考生纷纷询问，上大学为什么要先进的是书院而不是学院？答案啊，其实就藏在各个书院精心构思的名字当中。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新成立的木星学院，它下设的四大书院，智慧、智威、智圆、智清，他们都是以智字开头，每一个智的背后都是对穷理尽性的理想状态的追求。具体来看呢，智威它对应的是集成电路，于细微处见真章；智圆那它呼应的就是人工智能的底层探索，从本源处求创新。这样的用心啊，在东大、南大等高校书院的命名当中也清晰可见。三江、开甲、丙文，这些名字所承载的是传统，是学科特质，更是一种期望。在成才之前，先学做人。最初啊，书院制它仅面向少数拔尖儿的学生来做试点，如清华新雅书院、东大建雄书院、南航长空学院等，都是以荣誉学院的形式来探索通识教育。而如今书院正逐步实现本科新生的全覆盖。南航木心院长蒋彦龙举例介绍，
去年呢，在教育部审核评估过程当中呢，我们长空学院就是走出了一条这个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一条特色之路。行业特色型高校拔尖创新人才的制度培养呢，也是被推荐为这个审核评估这个示范案例，包括文化育人，包括这个院院协同。但是呢，就觉得就示范效应还需要扩大，包括我们这个所谓的一个局部的试点，往学校更好的一个方向去发展。所以学校呢，今年呢，就是他们就决策成立这个木星学院。
书院真正要做的是破界，它打破学院之间的壁垒，让计算机学生和知识产权学生比邻而居，共同备战机器人大战。它打破学习空间的限制，让工坊、讨论室、自习区成为学生共享的创新基地。南京大学开甲书院的邵博元虽然主修理科，却常和丙文书院的文科同学一起参加读书会，因为他觉得
就是和学戏剧的同学聊剧本创作，然后和学文科的可以讨论文献分析，这种跨界交流特别有意思。
书院制也打破了师生之间传统的疏离，让导师不再远在云端，而是会每周见面谈心，带着进实验室的引路人。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张俊祥介绍说，从入学到毕业，师生关系不只在课堂，更在生活活动里。
学院呢有这个全面导学制，就是一个同学从一年级进来到四年级出去，他经历很多的导师，他有学业的导师，有新生的导师，有项目的导师，有论文的导师，有这个游学的导师，他不是在课堂上 这样的一个老师在上，学生在下，而是在生活当中，在工作当中，在活动当中，同学们的所思所想都在老师的关注当中。所以呢，如果有了这一点的保驾护航，我想同学们从南京大学的校门走出去的时候啊，他一定是有底气的。
改革从来都是与挑战并行，书院与学院之间的权责如何清晰划分，导师的工作量如何被真正的看见，学生面对更多的自由选择又要如何不迷失方向呢？南京大学大二学生庞冰来自建雄书院技术科学实验班，庞冰坦言自己原本并不擅长长远规划，所幸啊，有大类保护政策提供了这样的一种缓冲。事实上啊，在书院制下，像庞冰一样面对着众多选择感到迷茫的学生并不在少数，有的甚至是在专业分流之后会出现适应性的问题。这一现象就凸显出书院制改革它所面临的重要课题。怎么样在赋予学生更多选择的自由同时，系统性的去提升他们的认知和决策能力？南航木星院长蒋彦龙认为，书院教育强调综合素质和长远发展，但现有的评价体系呢，仍然是倾向于量化指标，比如说考试成绩、就业率等等，学生的沟通能力、创新思维、责任感，这些就很难用短期量化指标去衡量了。
专业启蒙很重要，而且呢，木星学院成立以后呢，包括我们南航建业的招生，实际上我们也希望更多的让学生能够有更多自主的选择的这种权利，专业的这种转专业啊，专业的分流啊，这些方面呢，都通过职业人才培养这个改革，它是一个体系化的一个工作，通过这么一种管理层面上的、学生层面上的，希望能够把这个育人的活力激发充分的去释放出来。
对于这些考验着书院制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问题，各高校啊已经在积极的探索，比如南理工打造贯通式的培养体系，将通识教育、专业学习与职业发展深度融合，南航通过双聘副院长等机制去强化书院与学院的资源协同。值得思考的是，书院制的目标并不是要替代专业教育，而是希望在一个过于强调成才的时代，要重新去唤醒教育当中对于成人的重视。南航木星院长蒋彦龙说，
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个人的成长成才很不容易，书院办学首先是要特色化的，一定是更多元的书院，各个书院呢各有特色。第二个我说是一个文化这个引领，因为没有文化，大家很难去这种形成共同的信仰就很难。另外一个要更开放的办学，然后另外呢更自主的学习，通过这个书院呢把第一课堂、第二课堂贯通。在夯实基础过程当中，因为我自己一直认为啊，就是我们学生的培养过程当中，一个问很重要，一个提问，敢于提问，敢于去向外求索、向内求善。
教育的改革从来不是一朝一夕之事，书院制能否走得更远，这并不取决于制度本身多完美，而在于它是否真正的能够点亮学生的眼睛，是否能让每一个走进书院的人在被看见、被引导、被信任的过程当中成长为更完整、更自由的人。细节上精心安排，制度上敢于创新，这或许啊就是江苏高校的强大魅力所在。我们江苏10.7万平方公里就有172所高校，数量上在全国排第二。更厉害的是，江苏的双一流建设高校呢有16所，全国第二；双一流建设学科48个，全国第三。2025年软科中国大学排名揭晓，江苏省更是以19所全国百强高校的数量优势荣登榜首，成绩斐然。每到新生季，秋风翻动书页，晨光照亮前程。愿来自全国各地的同学们在这片沃土握紧笔杆，书写自己的辉煌。
最熟悉的童话，当我们小的时候，你是我的吉他，我是你的悄悄话，玫瑰般的姑娘，当我们小的时候。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讲也，且听四海鹤唱，水木江南，醉了人间天堂。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江苏。
说完动人的新生故事，接下来呢，我们还要说一个相对严肃的现象。今年九月，随着新学期的开始，一个悄然发生的变化正在越来越多的高校中蔓延。大一的新生们并没有直接进入传统的学院，而是成为一座座书院中的一员。例如在东南大学，今年所有的本科新生呢，都将以书院人的身份来开启大学生活。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也成立了全新的四大书院，迎来近3000名的新生。那么不仅仅是他们啊，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到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目前全国已经有超100万的本科生正在经历这种书院制的培养模式。中国的一流大学为什么会纷纷回归古老书院？其育人成效又如何呢？自2005年复旦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高校率先自发探索以来，书院制已历经近20年的发展。书院制的推进与高校大类招生改革密切相关。以往啊，学生一入学就会被分入到特定的专业院系，而大类招生呢，它拆除了专业之间的第一道墙，而为书院制奠定了制度基础。东南大学今年启用的各书院就涵盖了多个学科大类，例如三江学院，它就融合了数学、物理、经济管理三大学科的资源，由院士、首席教授牵头，联合资深专家与辅导员共同组成管理委员会，不仅制定通识培养方案，更致力于帮助学生拓宽视野，明确方向。校领导巫晓称介绍说，
目的还有宽可进、特基础。当然我们的体制机制改革，其目的要增强不同学科同学之间的相互交流和交流，增强我们同学对不同学科的理解，尤其是文理兼修，理工医文融通，就是我们的同学能够文理兼修，既有自然科学的精神，也有人文的情怀。
其实早在招生阶段，书院制就成为众多家庭关注的焦点。今年6月高招期间，就有不少的家长和考生纷纷询问，上大学为什么要先进的是书院而不是学院？答案啊，其实就藏在各个书院精心构思的名字当中。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新成立的木星学院，它下设的四大书院，智慧、智微、智圆、智清，他们都是以智字开头，每一个智的背后都是对穷理尽性的理想状态的追求。具体来看呢，智微它对应的是集成电路，于细微处见真章；智圆那它呼应的就是人工智能的底层探索，从本源处求创新。这样的用心啊，在东大、南大等高校书院的命名当中也清晰可见。三江、开甲、丙文，这些名字所承载的是传统，是学科特质，更是一种期望。在成才之前，先学做人。最初啊，书院制它仅面向少数拔尖儿的学生来做试点，如清华新雅书院、东大建雄书院、南航长空学院等，都是以荣誉学院的形式来探索通识教育。而如今书院正逐步实现本科新生的全覆盖。南航木心院长蒋彦龙举例介绍，
去年呢，在教育部审核评估过程当中呢，我们长空学院就是走出了一条这个保鲜创新人才培养的一条特色之路。行业特色型高校保鲜创新人才的自主培养呢，也是被推荐为这个审核评估这个示范案例，包括文化育人，包括这个院院协同。但是呢，就觉得就示范效应还需要扩大，从我们这个所谓的 一个局部的试点，往学校更好的一个方向去发展。所以学校呢，今年呢，就是他们就决策成立这个木星学院。
书院真正要做的是破界，它打破学院之间的壁垒，让计算机学生和知识产权学生比邻而居，共同备战机器人大战。它打破学习空间的限制，让工坊、讨论室、自习区成为学生共享的创新基地。南京大学铠甲书院的邵博元虽然主修理科，却常和丙文书院的文科同学一起参加读书会，因为他觉得
就是和学戏剧的同学聊剧本创作，然后和学文科的可以讨论文献分析，这种跨界交流特别有意思。
书院制也打破了师生之间传统的疏离，让导师不再远在云端，而是会每周见面谈心，带着进实验室的引路人。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张俊祥介绍说，从入学到毕业，师生关系不只在课堂，更在生活活动里。
学院呢有这个全面导学制，就是一个同学从一年级进来到四年级出去，他经历很多的导师，他有学业的导师，有新生的导师，有项目的导师，有论文的导师，有这个游学的导师，他不是在课堂上这样的一个老师在上学生在下，而是在生活当中，在工作当中，在活动当中，同学们的所思所想都在老师的关注当中。所以呢，如果有了这一点的保驾护航，我想同学们从南京大学的校门走出去的时候啊，他一定是有底气的。
改革从来都是与挑战并行，书院与学院之间的权责如何清晰划分，导师的工作量如何被真正的看见，学生面对更多的自由选择又要如何不迷失方向呢？南京大学大二学生庞冰来自建雄书院技术科学实验班，庞冰坦言自己原本并不擅长长远规划，所幸啊，有大类保护政策提供了这样的一种缓冲。事实上啊，在书院制下，像庞冰一样面对着众多选择感到迷茫的学生并不在少数，有的甚至是在专业分流之后会出现适应性的问题。这一现象就凸显出书院制改革它所面临的重要课题。怎么样在赋予学生更多选择的自由同时，系统性的去提升他们的认知和决策能力？南航木星院长蒋彦龙认为，书院教育强调综合素质和长远发展，但现有的评价体系呢，仍然是倾向于量化指标，比如说考试成绩、就业率等等，学生的沟通能力、创新思维、责任感，这些就很难用短期量化指标去衡量了。
专业启蒙很重要，而且呢，木星学院成立以后呢，包括我们南航建业的招生，实际上我们也希望更多的让学生能够有更多自主的选择的这种权利，专业的这种转专业啊，专业的分流啊，这些方面呢，都通过职业人才培养这个改革，它是一个体系化的一个工作，通过这么一种管理层面上的、学生层面上的，希望能够把这个育人的活力激发充分的去释放出来。
对于这些考验着书院制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问题，各高校啊已经在积极的探索，比如南理工打造贯通式的培养体系，将通识教育、专业学习与职业发展深度融合，南航通过双聘副院长等机制去强化书院与学院的资源协同。值得思考的是，书院制的目标并不是要替代专业教育，而是希望在一个过于强调成才的时代，要重新去唤醒教育当中对于成人的重视。南航木星院长蒋彦龙说，
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个人的成长成才很不容易，书院办学首先是要特色发展，一定是更多元的书院，各个书院呢各有特色。第二个我说是一个文化这个引领，因为没有文化，大家很难去这种形成共同的信仰就很难。另外一个要更开放的办学，然后另外呢更自主的学习，通过这个书院呢把第一课堂、第二课堂贯通，在夯实基础过程当中，因为我自己一直认为啊，就是我们学生的培养过程当中，一个问很重要， 一个提问，敢于提问，敢于去向外求属，向内求善。
教育的改革从来不是一朝一夕之事，书院制能否走得更远，这并不取决于制度本身多完美，而在于它是否真正的能够点亮学生的眼睛，是否能让每一个走进书院的人在被看见、被引导、被信任的过程当中成长为更完整、更自由的人。细节上精心安排，制度上敢于创新，这或许啊就是江苏高校的强大魅力所在。我们江苏10.7万平方公里就有172所高校，数量上在全国排第二。更厉害的是，江苏的双一流建设高校呢有16所，全国第二；双一流建设学科48个，全国第三。2025年软科中国大学排名揭晓，江苏省更是以19所全国百强高校的数量优势荣登榜首，成绩斐然。每到新生季，秋风翻动书页，晨光照亮前程。愿来自全国各地的同学们在这片沃土握紧笔杆，书写自己的辉煌。
最熟悉的童话，当我们笑。